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58课，也就是提多书的导论。提多书是教牧书信当中的最后一卷，不过它成书的日期是在提摩太后书之前。当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给他最亲密的朋友提摩太，不久之后又写了这一卷给他另外一位同工提多。这一本提多书呢，被称作一本无价、无与伦比的教牧指南。尽管呢，这封信是写给这一间教会的领袖，但是正如其他的教牧书信一样，这封信的信息是写给所有的信徒的。改教的领袖马丁路德说，这是一卷短小精简的书信，但其中却蕴藏了基督教教义的精髓，而且以精妙的手法写成，它实在包含了基督徒在知识和生活层面上一切所需的。这一卷书的背景呢，是保罗在罗马两次坐牢之间所写成的。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他坐监牢的时候是写成了提摩太后书。这封信呢，提多书，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指导提多怎样带领格里底的众教会。那么格里底当时呢是一个小岛，现在这个岛的名字叫做克里特。这个岛的上面不止一间教会。那么保罗曾经跟提多一起在这个岛上面，后来呢他留下提多继续在那里工作。这个岛呢可能是罗马军队的一个训练中心，深受异教的影响，所以在那里的教会非常需要强有力的领袖来引导。我们来介绍提多这个人。他的名字，我们发现在保罗的时代，提多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拉丁名字。提多的父母亲都是希腊人，而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就是一个典型的外邦城市。那么提多悔改信主的时期呢，很可能是在保罗整个旅行布道的期间。使徒行传当中并没有详尽的记录，我们只知道提多后来的出现，他已经是保罗传道上的助手。提多呢是一位外邦的信徒，是一位希腊人，由保罗教导和栽培。他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领袖面前，正好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神在外邦人中间的工作。如同提摩太一样，提多呢是保罗忠实的伙伴和亲密的朋友，后来也成为保罗特别的使者，成为格里底教会的监督。保罗谨慎地帮助提多成长，指引他如何组织及领导教会。那么这封提多书呢，很明显也是对提多的训练过程之一。尽管提多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使徒行传当中，不过我们了解他正是在那一段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录的保罗旅行布道期间跟保罗相遇的。我们可以摘录一下提多跟保罗一起的侍奉。首先呢，他与保罗、巴拿巴结伴出席那个记录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耶路撒冷会议。虽然使徒行传15章没有提到提多的名字，不过在加拉太书的第2章1-4节记录了这件事。他们是带着提多这位外邦的信徒同工一同参与这个会议。第二方面呢，当保罗进行第3次传道旅程的时候，提多成为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代表。他去哥林多教会缓和那里紧张不安的气氛，以及为当时的贫穷人筹募捐献。这件事情呢是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和第8章。那么提多的第3方面的侍奉呢，保罗在第一次从罗马被释放之后，他是保罗在格里底教会的代表。这件事在提多书第1章的第4节和第5节可以充分的看出来。第4点呢，在提多书里面也写明，保罗吩咐他到尼哥波利与他相会，然后在 派遣提多往达马太去。在这之后呢，圣经上就再也没有提过提多的事情。不过根据教会的传统，他又是回到了格里底的教会，而且最后是在这个教会寿终正寝的，他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那么我们前面介绍了提摩太，我们可以把这两位保罗的左右手可以做个比较。提摩太跟提多呢，他们都是年轻而有恩赐的，他们呢都是保罗的同工。从他们的书信当中也会看见他们的服侍环境都相当的艰苦。不过提多跟提摩太呢，他们的身份不大一样。提摩太呢有一半是犹太人的血统，提多呢就是纯正的外邦人了。提摩太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有保罗施行了割礼，而提多的侍奉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提摩太的服侍主要是在哥林多和以弗所的教会，提多的服侍呢也是在哥林多，另外在格里底的教会。那么提摩太的性格上，我们发现他比较怯懦而比较退缩，对比于提多呢是比较坚强而进取的。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呢，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而相对的提多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没有提到他。所以提多呢作为保罗的门徒，是一个相当情感强烈勇敢而具有热忱的一个人。他献身于主基督的门徒，他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显得是非常的聪颖而实事求是，以至于赢得别人的尊重。他被保罗委派，我们发现他真的可以处理那些好争闹的哥林多人，以及这些比较虚伪的格里底人，甚至那些比较好勇斗狠的达马太人，他都作为保罗的代表和助手去帮助当地的教会。其次，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的背景，关于他写作的日期和地点。我们了解是保罗写了提摩太前书之后，即刻就写了信给提多。当时使徒保罗大概也是在马其顿，正要往尼哥波利去，时间呢大概是主后62年。其次，我们了解一下提多所服侍的这个格里底岛跟格里底教会的情况。我想正如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一样，他是派遣提多留在罗马的格里底。格里底呢是个多山的岛屿，它位置是在希腊的东南面，这是一个狭长的小岛。这些城镇的人口非常的稠密，在当时所流行的文学当中啊，会描述这个岛，说这个岛屿呢内部呢相当的不平静，可是呢又不能忍受外邦的管辖。在道德上呢，格里底在地中海一带是臭名远播。在某一些经典的著作当中还描述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那么这一位作家的这几句评语呢，也被保罗引述在提多书当中。甚至有另外一位作家说，格里底人的特性呢是常常说谎，而且呢他们都是土匪海盗的。那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岛屿上面做传道人牧养教会真是极大的挑战呢。那么格里底人是什么时候听见福音的呢？圣经当中并没有详尽的记载，很可能呢也是在五旬节当时，有一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接受了福音，再把福音带回格里底岛。保罗在多次的传道旅程当中也没有记录过他探访过这个岛屿，不过也是很可能是当他在第一次罗马坐监释放之后，可能短暂的在这个岛上做过一些探访，传扬福音。那么当他写作提多书的时候，显然他在这个格里底的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不少的基督徒朋友了。那么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群体当中呢，格里底教会呢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 可是透过提多书，我们却看见神将这一卷书卷写给格里底教会的传道人，而列入了新约的正典当中。可见的，上帝从来没有忽略过任何在人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这个小小的地方教会。那么保罗写作这卷书的动机和目的呢？在当时的教会呢，有一些纷争和错谬的教导威胁着他们，所以保罗写作这封信。第二方面呢，教会的肢体呢有一些言行不一致的问题。第三方面，教会内的组织需要一些指导和帮助，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保罗写作了提多书来帮助提多治理教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会看见这卷书信呢当中，保罗提醒提多如何在格里底的教会来治理这个教会，帮助这个教会刚刚建立当中有一些比较有组织的管理。另一方面呢，保罗也指导劝勉提多和当地的教会在基督徒的行为上要如何活出我们的信仰。那么进一步，保罗在这卷书里面也向提多指示了一些个人性的事物。其次，这卷书呢是教牧书信当中的第三卷，所以呢我们整个在教牧书信里面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比较。这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可以说是在新约的书信当中许多教会论的教义基础都是在这几卷书信当中呈现的。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无论在背景上和内容上都非常的相似。那么对比起来呢，提摩太前书的内容上教牧的成分是比较多的，相对的提多书教牧的成分就比较少，而提摩太后书更是多是个人性的内容。在福音内容方面，提摩太前书主要是劝勉提摩太要护卫福音，提多书是提醒要实践福音，而提摩太后书则是提醒要宣扬福音。所以这是这三卷教牧书信我们可以做这样子的对比。那么在提多书整体的主题特色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这卷书开宗明义的就指出保罗自己的使徒职分是要选民认知这敬虔真理的知识，这是在一章一节保罗就提到的。这敬虔真理的知识，我们了解是提到这个合乎敬虔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敬虔和真理并重的这个教导是贯穿本书的主题，在整个提多书当中就不停地教导引导这个教会如何在敬虔和真理当中并重，建立教会有稳固的根基，而在整个教会生活的行为当中以敬虔来表明真理。我们可以看见作为这个教会的牧者，一方面要传讲纯正的道理，也更需要凡事活出善行的榜样。同样的，所有的信徒都需要在真道上在生活上纯全没有瑕疵。保罗同时强调敬虔的生活和正确的信仰，固然是因为当时的一些异端分子传讲一些错谬的道理，行为悖逆神，同时呢也因为福音本质就是要人离弃罪而能够行善。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得着了称义的地位，在更新的生活里面我们表明我们生命当中所承受从主而来的义。当我们纵览提多书的时候，会发现保罗在书信当中所谈论的重要的主题乃是要信徒们继续行善来见证得救的信心。所以这卷书当中会提到相当多关于善行的教导，可是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来见证得救的信心。保罗对整个教会领袖有所劝勉，对教会内的信徒的品性也有一些教导， 有包含在教会里面的正确的生活方式，以及在社会上我们的社会的责任。当然在背景上我们了解格里底教会呢，他们当时周围的人的生活情境呢，是整个有懒惰、撒谎、邪恶等等，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境当中，保罗就劝勉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活得不一样。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建立一种有次序的教会以及生活的准则。基督徒个人呢，要过着能够有自省能力的生活，而这个教会呢，是一个整体的，必须整齐而有条理，是必须有次序的。从言谈举止当中，从教会内的人际关系，以及在教会外在社会当中的见证，要能够表明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卷书当中有几方面的要旨。第一个就是提到端正的生活。救恩是指我们不能只靠着端正的生活来得救，而是靠着在主基督里的信心而得救。可是当福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有能力行善了。我们在信主之后的侍奉也不是因侍奉而得救，可是当我们得救之后，自然就有那种能力跟爱去服侍人。所以这种端正的生活的表现是福音大能的见证。基督徒必须侍奉神，我们委身侍奉并过着有纪律的生活，也让我们思考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是否实践而且见证了我们的信仰呢？在这卷书的第二个主旨是提到品格。我们了解在提多所服侍的格里底教会当时的一些状况，所以提多特别受了保罗的委任，要来委派教会内的长老来负责维持教会里面正常的组织和纪律。所以保罗呢特别列举了做长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教会内的领袖特别是品格方面在家庭当中的行为，反映了他们是否适合在教会里面侍奉。也让我们思想作为基督徒领袖，我们光是有好的训练教育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在品格上、在属灵上、在道德上，在这一方面有过操练，以至于在我们的品格当中来表明出神的良善。所以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徒，可能远远比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服事来得更重要哦。第三方面的要旨是提到在教会内的生活。教会的教导必须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所以在提多书当中对一些年长的基督徒有所教导，提醒说要肩负榜样教导的职责。那么不同年龄阶层的信徒呢，也都应该有所学习以及有当尽的本分。我想也让我们思想在我们今天正确的生活以及正确的人际关系，我们这些根基呢都是由正确的教义而来的。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正反映出我们跟神的关系。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看重上帝所看重的。那么第四方面的要旨呢，在提多书提醒我们关于所谓社会责任。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不仅在教会里面要做个好信徒，经文里面也提醒我们在社会当中也要做个好公民。基督徒必须顺服在上执政掌权者，在我们的工作当中能够尽忠职守。你我如何尽上我们做公民的本分和责任，也就是我们在众目睽睽的世界中来见证表明我们的信仰。也让我们想想看，我们跟非信徒、跟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不信主的朋友，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也需要跟在教会内一样能够反映出基督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知道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也谢谢你，主，当我们可以认定你的时候，主，我们就可以在生活里面处处都察觉你自己的同在，以及你同在所表明的智慧和恩典。亲爱的主，也求你引导，当保罗给提多有这些的训勉，主啊，也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也看重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品格、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如何可以显明你的同在、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的真理。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只是在查考圣经，让我们愿意明白你自己纯正的道理，让我们也更渴望在我们的生活的处处也能够表明我们所信仰的根基。也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保罗书信的研读当中，让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的，让我们的善行都是更建基在恩典上的。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问提多书有哪三个写作的动机与目的？请问贯穿全书的主题是什么？第一个是纷争和错谬的教导威胁格里底的教会。第二个动机和目的呢，是因为教会肢体的言行不一致。第三个动机和目的呢，是因为在教会组织方面需要指导。答案是敬虔和真理是贯穿整个提多书的主题。